大家早安。我们今天上课的主题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将诚实论第十四品论门品做一个重点的提示，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下一品第十五品。第十五品叫做赞论品。那我们先看刚才所发的讲义论门品的提要。那这个门我们解释过，梵文的 mukha 它有入口的意思，所以翻译成门。那在这里呢，它是指方法，所以论门是指论义的方法。那在这里这一品中啊，讲了十二组，首先第一个是世界门，还有第一义门。世界门啊，是根据世谛的层面来论义，例如说有我在造业受报。简单讲就是说世界门啊，它是说有一个众生啊，他造作善恶业啊，受苦乐的果报啊，有这个生死轮回，就是属于世界门。第一义门啊，是根据第一义谛的层面来论义。它相对于世界门，世界门说有我，那第一义谛第一义门啊，它是说无我啊，没有作者，没有受者。第二是世俗门以及贤圣门。世俗门是以随顺世俗语言的方式来论义。例如说我们讲说今天是月圆还是这个月缺啊，那事实上月亮啊它是没有缺损的，所以这个是世俗的一种方便语言啊。我们上周也讲到这个例子，毗舍缺被称为是摩羯罗的妈妈，那事实上两人的关系是毗舍缺是媳妇，摩羯罗是公公。那怎么把媳妇说成是公公的妈妈呢？就是因为这个摩羯罗啊，他原本是信奉尼乾止外道啊，也就是耆那教。由于这个毗舍缺的这个劝说啊，让他公公能够听闻佛法，证得出果啊，因此摩羯罗非常的感谢他的媳妇啊，因此啊说他的媳妇啊就像是自己的母亲一样啊，意思是说这个媳妇对于自己像母亲一样是有恩德的。所以毗舍缺他在这个经典中啊，他是很有名的优婆夷，那常常被称为是摩羯罗母，或者说鹿子母，或者是翻译成鹿母，因为摩羯罗是鹿或鹿子的意思。这些都是属于世俗语言的说法。那贤圣门是以贤圣所悟的方式来论义，例如说空跟无我。那我们之前也读过经讲到说，这个对于大海啊，渔夫所说跟圣人所说啊，所指是不同的。渔夫所说的大海啊，就不外乎是这个大水的积聚而已啊。那圣人所说的海啊，是指六根六境啊，因为一切的众生啊，都在这个其中啊，贪乐沉默。所以这个六根六境被说为大海啊，这个是属于贤圣门。第三个三十门，这是以过去、现在、未来三十来论义种种的有为法。比如说讲到色，色啊，它并不是在现起的时候啊才称为色，在它已起或者是未起的时候也称为色，乃至于事也是这样啊，不是在当它升起的时候啊才称为事。它未起跟已起的时候啊也称为事。第四个叫做若有门，它是代表这个 凡有什么什么必因什么什么这样的一个语句啊。例如说凡有处啊，必定是因为六路啊，眼耳鼻舌身意内六处，色声香味触法外六处。第五是通门跟色门。通门是以一般性的大原则来论义，例如说受用五欲的人啊是无恶不造的。色门啊是以例外或被排除的情况来论义，例如说这个须陀环虽然受用五欲啊，但是他不能起堕恶道的业。一个是大原则，一个是例外。须陀环就是属于例外的一个情况啊，他虽然是有受用五欲啊，可是他不会造恶业。第六个是决定门以及不决定门。决定门所论义的内容啊，是必定这样的啊，没有例外。例如说一切有为法啊，通通无常苦空无我，这是必然如此啊，没有例外的。不决定门虽然是以必定的语句来述说，但是所说的内容不必定如此啊，可以有例外。例如说死者皆生，就是说死后还会再生的意思啊，但是他有例外，像这个阿罗汉他灭尽了爱啊，所以他不会再生啊。在上周讲义里面啊，他采举了一个例子，讲到说凡事啊得到这个定心啊，都可以升起如实智，得到定心都可以升起如实智。那这是属于不决定门，为什么呢？因为外道啊他也能够得到定心，可是他不能够升起如实智。在佛法里面所谓的智啊，是指空无我智啊，世俗的这些智慧，这个在世俗的聪明在诚实论里面说这个只是想啊，不是真正的智。真正的智啊是针对空无我啦。那以外道的修行方法，他们是修这个修禅定，修奢摩他，他们不去观察这些身心现象的无常苦空无我啊。他们认为说啊，有必然是有这样子实在的自我，以及这个自我的来源啊，也就是至上神。第七个是畏不畏门，这是指所说啊是有针对性的，为了某一事项啊而这样子说，不为另外一个事项啊而这样子说。例如为了倒立天上的花啊，而不为人间的花说逆风闻，又如为了苦苦坏苦行苦而说诸受皆苦，为了辛苦救苦终苦而说三受，也就是苦受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像这个苦苦啊，是指说我们的身体啊遭受老病死刀杖寒热饥渴等等的这些苦所生的苦叫做苦苦。坏苦是所爱的眷属啊，所爱的境界变坏所生的苦啊。辛苦是这个正灭啊，得到空我智的圣人啊，他能够知道啊有为法侵恼之苦。从三苦的角度说诸受皆苦，那三受啊，这个是为了辛苦辛苦救苦还有终苦而说。这个辛苦是刚开始升起的苦啊，那这个就是乐受啊。陈思润说乐受叫做大苦暂息啊，就是你前面经历一个大苦，那现在这个大苦暂时停止，可以升起乐受啊。所以他说在地狱里面啊也有短暂的乐受啊。比如说像这个地狱里面啊是
微风
大
清凉风，
对，他是大地狱逛完之后，都说这个叫逛地狱嘛。大地狱逛完之后啊，他要从那个一个门出来啊，开始逛四周的16个地狱啊。那比如说他从这个很大地狱很热嘛，那他从这个很热的地狱出来，到这个刀剑林这个小地狱，那这个凉一阵风吹来啊，那他原本所受的热苦啊，就暂时熄灭。就是这时候凉风出来，可是这个刀剑还没有剁下的时候啊，这时候他会升起短暂的热受啊。苦受啊，是指历时长久的苦啊；不苦不乐受啊，是指他并非刚开始，也非历时长久的苦，称为中受、中苦吧。第八个叫做进门，这个论义方式啊，是将接近的说成是达到的。例如说，断系论则得涅槃。断系论者啊，即使并未立即得到涅槃，也被说为得涅槃。就说接近嘛，那就直接说他达到目的了。同向门，这是只说一事作为代表，其他相同性质的事啊，都已经含涉在内，不需要再多说。例如说，心是清照的，这已经含涉了心所也是清照的这样的意义在内。第十从多门，这是根据多数的情况而这样子说，仍有例外的情形。例如说，凡能够知道有见和无见这两见的生灭相者，都得以离欲。这句话是对针对多数的情况来说，须陀洹人则是例外，因为须陀洹虽然知道二见的生灭相，但是仍然有贪欲。第十一是因中说果门，这是在原因中啊显示其结果的论义方式。例如说，女人啊是污垢，女人事实上啊不是污垢啊，而是烦恼垢染的原因。又譬如讲到说，这个五境即是五欲啊，经中讲的五欲是色声香味触嘛，而五境事实上不是欲啊，而是能够升起欲的原因啊。又比如说，夺物就是夺命啊，物品并不是性命啊，而是滋养性命的工具或者说原因。又比如说，食用金钱啊，金钱是不能吃的啊，金钱是取得食物之因啊。又比如说，这个失食就是失五事，五事是寿命、色貌、力量、安乐、辩才。但是啊，失食这个食物本身啊，并不是寿命这五事啊，而是五事的因，所以这种是在原因中来显示结果啊。第十二叫做果中说因门，这是对于结果显示其原因的论义方式。例如将受业果说为受数业，以显示受业果的原因啊。之所以受业果啊，是因为造了数业。像在大智度论啊，他有举这样例子啊，因中说果的哦，对不起，果中说因的例子。看到好话，说是好手，这个是对于结果啊，说来去显示它的原因啊。结果是这个好话嘛，他看的好话，然后啊，他把这个好话说成是好手，因为这话是用手画的嘛。所以因中说果或者果中说因啊， 是这样的论议方式，并不是陈时润他自己啊去提出来的，在之前的这个论书或者是在经文里面啊就有提到这样的一个论议方式。所以我们第十四品论门品已经解说完成，那我们接着要进行第十五品战论品。从第十五品到第十八品，总共四品啊，都是在解释学习陈时润的利益啊。论主说，应学习此论，为什么呢？学习此论啊，能够获得治人之法。如经中说，世界有两种人啊，一个是智人啊，一种是愚人。凡是不善于分别运界十二处十二因缘因果等法，这就是愚人。凡是善于分别五蕴十八界十二处等等啊，这就是智人。如今啊，此论就是陈时论，正确分别解释五蕴十八处十八界十二处等，因此凭借此论获得智人之法，所以应学习。那这里讲到说，善于分别蕴界处啊，这是智人。这里包含两个层面啊，第一个是指在知识上、概念上啊，对于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啊有所了解啊。第二个层面啊，是在这个知识了解的基础上啊，在禅观中去观察辨别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啊，这样子就能够获得观智啊，了知没有实在的自我。所以它其实是就两个层次来说，一个是知识上的一个了解啊，一个是在禅观中啊能够去辨别。那学习陈时论有什么利益呢？因为在陈时论里面啊，它是这个去解释这个蕴界处啊，所以我们借由学习陈时论啊，我们能够对这个蕴界处这些诸法有所了解啊，在这样的基础上啊，我们能够正确的去观察辨别名色而获得智慧。先有知识的基础，才容易啊去这个进行内观的禅修。所以像阿姜念在内观禅十五个原则这本书中啊，他提到，诶，各位有阅读过这本书吗？阿姜念内观禅十五个原则，我觉得这本书非常棒啊，里面讲到很多这个修习毗婆舍那必须要注意的细节，他讲得很细，所以我非常的推荐这本书。那他里面提到啊，他很重视这一点，要开展内观的人啊，要先学习内观的所缘。就说我们修内观到底是观察什么呢？观察名色，或者说观察身心现象嘛。那你要知道这个身心现象是什么啊，它有不同的这种不同的分类嘛，就像这里讲的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嘛。那他举例像这个心定道论不是有分戒定慧三篇吗？那第三篇里面这个慧篇里面讲到了这个慧地，就是慧的基础啊，里面讲到像五蕴啊，像十二因缘这些啊，其实要有所先有所了解啦。阿姜念又讲到啊，开展内观者啊，应先了解内观地，内观地就是内观的基础啊，也就是名跟色啊。 又讲到啊，行者必须先了解名色，才进入实修状态啊。进入内观所缘的人，如果不事先了解名色，很确定的，他观名色不会正确，他不会观名色啊，他不知道什么是名，什么是色。所以进入内观的人啊，如果不先了解名色啊，就没有办法排除我。就是说在佛法里面，它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所谓的自我啊，它是种种身心现象的聚合。那这些种种的身心现象，你可以把它说是名色啊，是五蕴啊，是十二处啊，是十八界啊。就是你要先有这些概念，那在实际上的时候，你实际上做这个内观修习的时候，就知道怎么样去观察。像我们在禅修的时候啊，我们有时候打禅期最后分享啊，那就会有这个学员分享说，比如说我们是参加洞中禅嘛，那有些人他这个手部动作练一练啊，他就不动了，然后他说他放空了。那像阿江念，依阿江念的角度，他是说你现在你放空了，那你的所缘是什么？他说毗婆舍那要有所缘啊，就是名色。你放空的静静的坐在那里，那你这样子不是修毗婆舍那了。那时候我就默默，当学员这样分享了，我默默说你这样子就是无记啊，没有所缘放空，这对于修毗婆舍那来讲是不对的啊。比如说在马哈希的内观法里面啊，以坐禅来说啊，它的主要的观察对象是腹部的起伏。那腹部的起伏就是这个风大的作用啊，风大的作用就是推动啊，就说借由这个观察腹部的起伏啊，了知风大的作用啊，了知这个身啊，就是这个四大的聚集而已啊，没有实在的自我。我们刚刚说腹部起伏是主要的观察对象啊，那如果说腹部起伏不明显，有其他的这个对象啊更为明显的时候，例如说这个触屁股的这个触点啊，这个是属于身触，就是色身香味触里面的触啊。所以啊，这个学习诚实论它的利益啊，其中一个啊就是说对于我们修行啊，它提供了一个行前的一个理论基础啦。第二点，由于学习诚实论的缘故，因此不称为凡夫。他讲这句是讲得很简略啦，但是你把整段看完啊，就会了解到说啊，不是只停留在这个知识的学习而已啊。这里说有两种人，一种是凡夫，一种啊不是凡夫。如经中说，虽然剃除须发，穿上袈裟，受持佛的威仪啊，仍然远离佛法，因为不成就信境念定慧五根的缘故啊。凡是能够成就信境念定慧者啊，虽然处于居家，不称为凡夫。如经中说啊，有四种人，有显现身的仪态，就是说他有这个受持这个身的这种戒律啊，但是他不涉入身的名称中。我们要注意啊，在诚实论我们之前讲分别先圣品的时候啊，说到什么是身，他说啊，身是指四相四果啊，也就是二十七贤圣啊，所以身不是指凡夫哦，诚实论里面的身是贤圣身哦，所以说身是福田哦。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啊， 有在生的名称中而没有生的仪态。第三种，有显现生的仪态也摄入生的名称中。第四种啊，有不具生的仪态也不摄入生的名称中。那陈思论就解释了，第一种啊是出家凡夫，第二种是在家圣人，第三种是出家圣人，第四种是在家凡夫。所以我这边再稍微说明一下，首先针对这个凡夫，对于凡夫的定义啊，根据《杂含经》652经所说啊，五根通通都没有的，叫做外凡夫。就比如说《杂含经》855经讲到啊，对于五根在任何时候啊都不成就的，这样的人啊就是凡夫。所以在陈实论里面啊，他说凡夫啊有分外凡夫跟内凡夫。外凡夫就是刚才经中所讲的全无五根啊，或者用福克玉经里面的孵蛋玉来说明，就是这个母鸡啊不好好孵蛋啊，蛋全部都烂坏了，蛋没有办法孵出小鸡，这种叫外凡夫。那内凡夫呢，他也称为圣人。在27贤圣里面啊，是指随性行者跟随法行者。这两个人都还没见到灭谛真理啊，所以他们相对于见灭谛的人来说，他们是属于内凡，可是相对于这个全无五根的外凡夫来讲，他们又是圣人的。那这个随性行者啊，能够升起世间层面的相似忍，忍是指能破假名啊，所以他现在有这个世间层面的相似忍，他将破假名。所以他是在念出位的修行者，他像这个勤于照料蛋的母鸡一样啊，这个小鸡终将出壳的，出壳是比喻证得出果啊。那随法行者啊，他已经灭了假明心啊，证得初步的空无我智，他是在暖位，暖位以后啊，那随性行者是在念处位。那刚才讲到四种人，这个路啊，它的梵文有显现的意思，显现、摄入。威仪啊，是指这个举止啊、仪态。姿势，所以我们一般讲四威仪，就是行、住、坐、卧这四种姿势嘛。入身威仪就是说他有僧人的仪态啊，他穿着僧服啊，托钵啊， 不露声树，不摄露声树，这个树啊，它的梵文是 Sankhya。 Sankhya 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算术，我们看它的翻译就知道它的梵文是哪一个。因为古德在翻译的时候啊，他不是用这个 汉语的概念啊，他是用这个梵文一词多义的概念，然后选这个主要常常出现的这样的含义，他采用这样的一个意语啊。桑卡他有算术的意思，第二个他有名称的意思。所以在这里不露声数的数是哪一个意思呢？它是名称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啊，他虽然有身的举止仪态，可是啊，他不涉入身的名称里面，意思说他不是在这个，不是在这个二十七贤圣里面啊。因为陈思论里面讲的身是二十七贤圣，这个是出家的凡夫。第二种人啊，他有身的名称啊，所以他是圣人二十七贤圣里面之一，但是啊，他没有显现这个僧人的仪态，代表说他是在家人，所以这个是在家圣人。第三个，露身威仪，亦露身数。露身威仪有僧人的仪态，所以他是出家人。亦露身数，他在二十七贤圣里面，所以他是出家圣人。第四个，非身威仪，亦非身数。他没有显现僧人的仪态，所以他是在家人。他不是没有僧的名称，所以他不是二十七贤圣，他是凡夫。所以第四个是在家凡夫。我们要记得陈思论里面所谓的僧是四相四果的二十七种贤圣，他是包括在家圣人。讲到这在家圣人啊，我想到经中讲的这几个主要的须陀洹啊，下场都不好啊。像我想到谁呢？这两个当时这个最有势力的国王啊，一个是摩羯陀国的国王频婆娑罗王，他是出果圣人吧？他的下场是被他的儿子阿舍世王给囚禁吗？最后饿死嘛。那另外一个是焦萨罗国的波斯匿王，他也是出果圣人，他在闻法的这个去参加佛陀的法会啊，他的儿子毗琉离太子趁机篡位啊，那这个波斯匿王啊只好出逃到其他国家，在路上啊吃的这个不对的东西啊，这个就是拉肚子这样子死掉了，都没有好下场。这两个出果圣人嘛，还有谁？像我们上次讲到这个摩诃男，摩诃男也是出果，他是这个把释迦族的奴婢嫁给波斯匿王，生了毗琉离王子。那毗琉离王子去攻打迦毗罗卫国的时候啊，摩诃男刚好是主政者啊，他就请求说，让他这个沉入到水底这段时间，让族人能够逃跑。结果他把他自己的头发绑在这个 这个树里面的水里面的树枝啊，然后这样子淹死，下场也不好啊。还有像这个波斯匿王的另外一个儿子，他也是这个奇树几孤独园的这个供养者其中之一，叫奇托太子嘛。皮琉璃要篡位啊，那他把他的哥哥奇托太子啊也杀死啊。所以我们接着看啊，由此可以知道，离开信境念定慧五根就不涉入身的名称中。因为我们刚刚讲说这个身是指贤圣身嘛，那凡夫啊就是指这个全无五根者啊。因此啊，应当要为了信境念定慧这五根啊勤行精进啊，让自己啊成为圣者。想要获得信境念定慧五根，应当于佛法听闻受持，受持是记忆的意思啊，我们不但要听啊，要牢记在心啊，要时常的诵读，要依照所说来修行，因此应学习此佛法论。所以这个学习诚实论啊，就是等于是在这个语法听闻受持读诵的这样的一个 层面上啊。那这样是不够的啦，还是要如说修行啊。所以在这个法的在文法受持的基础上啊，进步如说修行，而能够成为具备信境念定慧五根的圣者，这个是学习诚实论的利益啊，它提供一个基础啊。所以各位不要看到前面第一句啊，由于学习此论的缘故，因此不称为凡夫，那各位心里就很满意说，哈哈哈，我现在不是凡夫了。后面他已经表达了要如说修行，为了要如说修行，你需要具备基础，所以应当学习诚实论。接下来我们讲第三点，从诚实论获得两种利益，自利还有利他。如经中说，有四种人，有能自利而不能利他，有能利他而不能自利，有都能利益，有都不利益。凡是能自己具足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这些功德，但是不能使他人住于戒等功德中，这称为自利不能利他。像这样有四种，所以这里讲第一种嘛，就是自己具足功德不能使他人具足功德，这个叫自利不能利他。那第二种啊，能利他不能自利，就是指啊自己不能够具足戒等五品功德啊，可是可以使他人具足。那第三种啊叫做自他都能利益啊，就是指自己能具足戒等五品啊，也能够使他人具足。那第四个啊，自他都不利益啊，就是指自己不具足戒等五品功德啊，也不能使他人具足。所以有这四种。人虽然能自利啊，就是说他自利，然后他不为人说法，不促使人得其他功德啊。由于但是啊，他接受别人的布施嘛，可以使对方获得大果报啊，所以这样子也是称为利他。但是啊，在我们刚才讲的这四种人之中啊，这个佛的意趣啊，不是说这种利益。这句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啊，他自己修行啊，他不去促使别人啊，也助于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这样的人。但是啊，因为布施给这样的一个自己修行的人啊，可以使施主得到大果报，所以是利他。但是刚才讲的这个自利而不能利他这种情况啊，他 就是说，经中讲的不是这种上述所引经讲的，并不是这种情况，不是自立，就是说仅自立的人，因为受人布施，使对方得大果报，这样也算利他。上面讲的经不是指这种情况。人哪，只能为他人说法，这是利他。此人虽然不自己随顺法行，由于为他人说法的缘故，因此自己也得到利益。例如经中说，为人说法得到五种利益，也就是长寿、大富、端正、名闻、聪智。在刚才所引用的经里面啊，佛的意趣也不说这一种啊。刚才所讲的经文中啊，他只说最为第一的利益啊，也就是使自己跟他人依照所说而修行，得以尽除诸漏，因此说法能够利益他人。由于一起利益的缘故啊，称为人中之最啊，就好像众位中的醍醐啊。这一段的意思是要表达说啊，能够自利利他的人啊，是人中最为第一的啊。那这跟学习诚实论有什么关系呢？学习诚实论能够利益自己啊，像我们刚才讲到说，他能够具备修行前的这些基础的知识啊，能够成就性根啊，能够闻法生性，所以学习诚实论能利益自己，为他人解说此论啊，也能够利益他人。那这里讲的利益啊，是指能够使自己跟他人啊，在这个闻法的基础上啊，进一步如说而行啊，灭除种种的烦恼，不是说只停留在知识层面的了解而已啊。所以说从诚实论啊，获得两种利益，自利就是说透过学习诚实论啊，获得修行的基础知识啊，并且借由闻法而升起信心啊，这个是自利，并且为他人解说啊，使他人啊也能够具备这个修行的这个理论基础吧，以及升起信心。学习诚实论的人，现在处在光明中，后世也入于光明。各位，听闻这堂课也蛮长一段时间的，各位自己觉得如何呢？现世在光明中，后世也入于光明。我自己个人是说，对于这个作恶啊，我是会心存戒慎恐惧的、啊。食不善业就是恶啊，杀盗淫嘛，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这个绮语很难断啊，总是喜欢开一些无聊的笑话、啊。佛法里面并没有所谓善恶相对论，在佛法里面，杀生是绝对是恶了，不管你任何理由的杀生，以圣文圣的佛法来说，你必然是有是恶，有罪业，有恶果啊。
对。
刚才讲到学习诚实论啊，能够使我们在现在处在光明中，后世也能够进入光明。世间的众生啊，大多是从黑暗进入黑暗，或者是从光明进入黑暗，稍微修行佛法，此人也能够从黑暗进入光明，从光明进入光明。为什么呢？行布施等等啊，不能够获得如实听闻佛法的利益，稍微听闻佛法能够获得通达智慧，破除种种的衰恼，获得无量的利益。例如经中讲到有四种人啊，有从黑暗进入黑暗，有从黑暗进入光明， 有从光明进入光明，有从光明进入黑暗。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啊，他要表达的是啊，我们学习诚实论啊，即是借由诚实论啊来听闻佛法，在这个听闻佛法上啊的这个基础上啊，能够进一步得到智慧啊，破除烦恼，使今世成为光明的，后世亦成为光明。那今世成为光明，这是指说我们就不会造作这个种种的恶业啦。后世也光明，是说我们不会堕入善趣，不会堕入恶趣啊，而会在善趣中啊。那这个经文四种人，这个我们之前在讲十二部经的时候有解说这个经文。十二部经里面第三部叫做和伽罗那，或者是记说，这是指有问有答而解释义理的经文。那杂含经1146经啊，它里面这个波斯匿王啊问佛陀说啊，世尊啊，这个婆罗门死后啊又投生为婆罗门，刹帝利死后啊又投生为刹帝利，乃至于首陀罗啊死后又成为首陀罗吗？那佛陀就说啊，哪里能够这样呢？有四种人啊，就是这个从光明进入光明等等这四种。那第一种啊，从黑暗进入黑暗，就是指今生啊身为贫贱人啊，又造作恶行啊，所以命中啊投生恶趣啊。第二种，从黑暗进入光明，这是指今生啊投生成为卑贱人啊，造作种种的善行啊，所以下辈子啊能够投生天上。第三种，从光明进入光明，这是指啊这辈子投生为这个富有啊安乐的家庭中啊，然后造作善行啊，所以下辈子啊能够升天啊。第四种，从光明进入黑暗啊，是指这辈子啊生在富乐家，可是啊却造作种种的恶行啊，下辈子啊投生恶趣。所以我们这个学习诚实论啊，是借由这个听闻的这样的一个会啊，能够让我们处于善法中啊，处于现世的光明中，那下辈子啊能够入于善趣的光明中。又有四种人，顺流者、逆流者、中住者、得度者。顺流者啊，是指沉迷于五欲而造作种种恶业的人。逆流者啊，是指不沉迷于五欲而且不造作种种恶业的人，虽然有苦有忧啊，泪流满面啊，就说他要对治这个五欲嘛，对治这个对于这个色身香味触法这种贪爱，所以他有苦有忧，泪流满面，仍然实行圆满清净梵行。中住者啊，是指断除五下分劫而不再受生欲界的人，即阿那含。得度者啊，一指永远净除诸漏啊而得解脱者，这是指阿罗汉。那论主就说，凡是一心听闻佛法的人，此人啊能够灭除五盖。五盖是贪欲嗔恚昏眠吊毁疑，能够修七觉知，因此此人截断生死流，称为逆流者，也称为住者，也称为得度者。所以这里论主的意思是说啊，我们在学习诚实论的基础上啊，能够就说进步的发起修行啊，灭除五盖，修习七觉知，而成为四种人之中的后三种人啊，也就是成为逆流者、中住者跟得度者。所以习论只是一直强调说，这个是行前的基础啊，并不是说你习了、你修、你只要知识上理解，你就马上是逆流者、住者或者是得度者，一定是要起修的嘛。不是说光是在 这个听闻佛法上面，你就可以这个断除烦恼。我们不是这种根基啦。像有些禅师在解释，在佛经里面，有些人听闻佛法就得法眼镜，他是只凭借闻法就得法眼镜吗？禅师有提出这样解释啊，他是在闻佛法的同时啊，跟随着佛陀所说的这个内容啊，思维观察而证悟的，不是纯粹听闻佛法就能够如此。各位理解，是内心要跟着去思维观察，光是听是没有办法如此的。那我们今天上课到这里，请各位将课堂上升起任何功德做一回向。